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菲律宾，预计将遇到抗议。香港法庭开庭审理2014年雨伞运动九名主要组织者。北京连线 APEC 峰会结束如何影响美中关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华府对华不同调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对九名香港雨伞运动组织者的审判星期一开始，受审者不改初衷，法庭外高呼战中时的口号。特区政府对审判战中人士呢，则历来强调将依法办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对香港雨伞运动九名组织者有关公众烦扰罪等六项控罪的审判在西九龙法院开庭审理，一旦定罪，最高刑责将为七年以下徒刑。报道说，控方将用4至5天播放10小时的影像资料完成案情的陈述。早上8点许，被告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牧师朱耀明等9人陆续来到了法庭门前，同前来声援的人士交谈。2014年历时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也称雨伞革命，被认为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今天9名被告人似乎初心不改。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肯定是一个政治审判，为什么呢？其实在2014年9月28日，数有10万计的群众在政府总部外面和平的职位，当时的群众比在场的警察多很多，多10倍以上，一点暴力都没有，反而是那个警察用那个瓦斯去对付他们。4年过去以后，反而把9个当时在场的领袖检控，所以这个肯定是300%的那个政治审判、政治检控。
一位在场民众要求撤销检控。
我相信这个是政治性的审判，那个结果很难预料，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支持他们继续的努力。
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战中的审判态度非常明确。凤凰资讯曾援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话说，有关政治检控、政治迫害的讲法完全不正确。律政司依据检控守则、相关法律及证据独立作出决定。林郑月娥还表示，市民如果在表达意愿过程当中有违法行为，便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星期一有不少人排队进入法庭旁听，秩序井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呢即将访问菲律宾，一些菲律宾人正在准备以抗议来迎接他的访问。这些菲律宾人对习近平的抗议，也是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杜特尔特以菲律宾的领土为低压，谋求从中国得到大笔援助，但中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2年前说是要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但没有多少援助到位。与此同时呢，习近平当局对菲律宾承诺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也使许多中国公众批评他不顾中国的贫穷人口，对外大撒币摆阔气。路透社报道说，杜特尔特2年前宣布与老同盟美国离异，以获取中国的大宗工商好处，但是现在呢，他没有能够拿出多少东西来显示他的成就，因此呢，杜特尔特这一次将要求习近平说到做到，援助资金到位。 国际记者联合会严厉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0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数名当地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经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时引用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被阻止采访的记者中包括亚太经合会议东道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记者。国际记者联合会在声明中说，中国官员的决定违反了获取信息权和新闻自由。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呢，目前正在西太平洋集结。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会议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台湾军方对于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的动态都有所掌握。他说，这次美军双航舰的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的军事行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美国航母的这次集结也起到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让台海相对和平稳定，使得台湾民众可以在选举时做出理智的抉择。在美中两大经济体深陷贸易战的当下，致力于减少区域间关税和贸易壁垒的亚太经合论坛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没有能够在加强合作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这对于美中两国及区域内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介绍。艾德你好。
你好徐波。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峰会当中，在贸易以及一带一路等议题上有尖锐的交锋。那艾德，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好吗？
好的。本来美国中国的贸易争端没有列入今年会议的日程，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的情况就带给今年的会议蒙上了一朵乌云。习近平在他的言论中没有直接点名美国，但很清楚他瞄准的对象是谁。在他的演讲中，习近平说他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之后仍然是突出挑战。他说人类又一次占了十字路口，然后选择有很多，有合作、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会影响。他说这些选择会影响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习近平也间接了批评了美国的贸易政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带来不确定性。他还说，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而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更直接，一方面他欢迎中国参加华盛顿对太平洋地区的远景，另外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公平互利互惠贸易的要求不会松懈。彭斯说，在中国没有改变他的路线之前，美国不会转向。他说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然后再提到中国参与美国的印度太平洋远景。他说只要中国就尊重邻国的主权，拥抱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维护人权和自由，就欢迎。另外他谈到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时候，彭斯说美国公开公平地与各国交道，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提供一条约束别人的带，或者一条单向的道路，是我。
好的，那么亚太经合组织呢，这一次会议没有能够在峰会闭幕的时候发表一个这个共同领袖的这样一个宣言，这是该组织峰会啊召开29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艾德？
对，是很我们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结果。我现在双方他们是互相指责。在周日会议结束的时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对于特定的因素存在不同的看法，就影响那个宣言。主持人巴金总理欧尼尔暗示，为什么不能发表声明，是因为房间里有两个举人。他还说整个世界都担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分析师认为，虽然两国的分歧仍然很大，不太可能会影响习近平和特朗普本月在 G20 上的会面顺利进行。但至于重大关税停火的可能性，现在有更多的疑问。有一些人认为中国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甚至有报道说中国官员有试图闯入巴新外交部办公室，试图影响那个公报，但北京他强烈否认这个指控。其他人有说美国坚持要为中国添加一个条款，那个内容是会员同意打击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不过中国对此拒绝接受，因为贸易战这可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尽管去年公报也谈到了打击不公平贸易，和支持公平贸易，就报道说，就班巴新国很快会单独发表一个声明。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把责任归咎于美国，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在会议上的讲话言论造成分歧，破坏了气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美国语气匆匆地取消了 APEC 会议，他说生气会伤身，不利于健康，经常生气就会害了自己。记者追问他到底是谁生气，耿爽用英文说 No, we are okay, 意思就是说不，我们没事。举播。
好的，那么近日呢，另外一个现象非常受到关注，就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专家叫龙永图，他也是中国的前商业部副部长，他罕见的公开质疑中国的贸易战策略，称中国对美国的大豆加征关税的行为是不明智的。目前各方对龙永图的这种批评有什么回应呢，艾德？
到目前为止，对他对中国政府战略评论也没有太多的反应。曾经担任过中国加入 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在财新网主办的活动上演讲，包括财新在内的中国媒体只对他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风险发表了一些评论，有所谓的报道。但他还然后报道有提到他谈到这个改善私营企业外国在中国商业环境必要性，在他演讲中有说他认为所有在国内的公司包括外国公司应该被视为中国公司，因为他们在中国注册并在这里缴税。但是他另外罕见的批评中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错误。龙永图说，如果政治与贸易谈判掺在一起，那么永远都无法达成协议。他认为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对大豆征关税加关税，那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中国需要进口大豆，而且它进口的大豆量是非常大。大豆他还认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农产品，如果要提到的话，可能 就是要等到最后才提出这个农产品，而不是在前段提到了。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华府对华不同调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不改对抗姿态，直言除非中国改弦易辙，否则关税不会撤销。在此之前呢，彭斯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还以冷战相威胁，要求中国彻底改变自身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摆出一副和解面孔，表示尽管中方关于贸易问题的书面回复仍有缺陷，但或许不需要对中国加征关税。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也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和遏制中国。那么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华府对华政策为何出现不同声音？这是协调一致的白脸红脸策略呢，还是对华政策方面鹰派和鸽派的分歧在扩大？特朗普究竟是鹰派还是鸽派呢？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这个 APEC 峰会上，我们看到习近平与彭斯几乎是零交流，但是两个人呢隔空交火，尤其是彭斯，他的火力十足。我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彭斯怒呛习近平？两个人的火力，您觉得是对等的吗？
按照最新的报道，在这次 APEC 会上，彭斯和习近平还是有过两次很简短的交流。那么总的来说呢，彭斯这次讲话，他比10月初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还重要啊， 因为第一，这次他是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会议发表讲话；第二呢，他是在 IPAC 这种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第三条呢，就是当着习近平的面。那么彭斯和习近平隔空交火，双方的火力都很猛。从形式上看呢，习近平批评美国没有点名，而彭斯批评中国呢是点了名的。从内容上看呢，彭斯的批评也更严厉。当然，你从程序上看，彭斯的讲话是安排在习近平讲话之后，那么事先彭斯不可能知道彭斯可能不知道习近平会讲些什么，那么结果习近平的讲话很强硬。如果接下来彭斯的讲话不那么强硬，就容易显得习近平占了上风，但实际上呢，彭斯的讲话更强硬。当然，这个事先也可以估计到，以习近平的个性，他一定会利用 IPAC 会议这种机会，展示所谓这个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和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一定会发表比较这个有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一种比较高调的一种讲话。那么因此呢，彭斯呢，他准备的讲话呢也是相当的强硬、相当的高调，可以说是硬碰硬。那么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看的是完全针锋相对。那而且刚才我们也知道，由于就是中美双方他们的争执，使得这次会议的例行的首脑共同宣言都流产。按照报道呢，那就是其实主要就是中方对共同宣言有异议。那本来共同宣言都准备朝都在拟定稿子了。那据报道呢，中方有人员就要闯到东道主国家这个外长的办公室，要求对宣言的字句啊磋商，结果被这个警察给叫走了。后来又有报道说呢，否认这件事情，说没有这件事发生。但是那个巴西外长他也谈到，确确实实中方人官员曾经找过他，要求和他磋商关于宣言的内容，而被他婉拒。那肯定这个是大体上就中方的反对。那么而对这个问题呢，你看这个新华社也有报道，在这个中国这个外国发言人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记者就问到他，这个这次为什么会流产，是不是中美的双方的分歧，而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只是讲到了中方是这个主张那个主张，然后强调这个共同宣言必须要达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等于间接的承认了这次会议之所以没达成共同宣言呢，确实由于中美双方有重大的分歧，而且呢其实也暗示了，也间接的承认了主要是中方反对本来大家都同意的意见，而导致这么一种结果。从这一来，我觉得由于中美双方在这个注意什么经贸易问题上、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一带一路等各种问题上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使人就感觉到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特席会就很难抱很高的期待。另外就算达成某种协议呢，也顶多是一种阶段性的协议。所以就像基辛格也承认的嘛，像美中关系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那彭斯讲话很严厉的批评了中国那一套，也是对中国，也是对习近平的中共政权试图扮演一个所谓世界自由贸易旗手这么一种企图的一种有力的回击。当然在我看来呢，彭斯的批评还有所不足，主要是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不够透彻，当然这里我们就不可能再展开了。
好的，那么自今年十月彭斯他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来，我们就发现这位副总统呢属于异军突起。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从彭斯在东盟峰会和 APEC 峰会的这个表现，以及呢他在临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所发表的这个言论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彭斯呢这位副总统他现在已经成为华盛顿对华鹰派的一位领军人物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就是形式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呢这个你要分析还是要分析美国的总统跟副总统的关系，还有总统与白宫团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纸牌屋推出第六季了， 所以大家也习惯于用这个纸牌屋的这个模式或者视角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啊，甚至也可以套用到这个中国的中南海，啊，所以现在我们看都有一些个辈分式的人物，现在都比较活跃，啊，这个呢在白宫和在中南海都是一样。那这个也可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这个各自国内有各自的问题，啊，比如贵国吧，我觉得，当然这个川普先生他还面临一些困难，啊，那么到底他的这个对他的什么通俄门的调查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主党对他的质疑啊或者责难呢，啊，会不会导致，啊？在某一个时刻他的任期出现问题，那么如果总统的任期不能连任或者是任期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有的这个副总统当然就是首要人选，当然这个所以我觉得给副总统一定的表现的机会，或者副总统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这个也不奇怪。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目前彭斯只是在就作为一个副总统，他在配合总统的工作，这个我觉得还是符合常理的一种判断。那么副总统体现的可能是真正的这个总统的意志，只不过呢在角色上说两个人有所不同。那么因为毕竟到这个G20 峰会的时候直接要跟中国领导人谈判的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这位副总统，而这位副总统在现在这个 APEC 峰会上他也没有，虽然有两次短暂的接触啊，但是他没有就是直接跟中共领导人谈判，只是呢有交锋啊，交锋就是各讲各的话，各吹各的调。那么这个交锋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 APEC 峰会首次出现了，就是没有能够这个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弄出一个这个共同宣言，这是首次出现。这说明呢，彭斯的交锋是很厉害的，这个交锋实际上是给下一步。就是这个习特会也好，或者 G20 峰会也好，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让中共知道美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觉得可能它起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正好是由副总统这样一个角色来做，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对我的理解。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彭斯言论啊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呢，首先啊反问，他说不知道彭斯的这番言论代表的是他个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意见。显然呢外电指出说中国方面注意到彭斯的一些言论呢明显与他的老板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不同调，比如呢在继续加征关税以及美国与中国进行冷战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华春莹这句反问针对的是这个月13号，彭斯副总统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讲话啊。在那个采访中呢，彭斯说：“冷战与否取决于中国啊，只要中国这个只有中国改弦易辙，才可能避免和美国发生冷战。”彭斯说呢，如果中方的建议不能让美国满意啊，美国不排除。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彭斯这个话呢确实跟他的老板特朗普总统的不同调，但主要是口气不同，重点不一样，这意思上倒没有太大的矛盾和抵触。你彭斯说的是不排除加征关税，特朗普讲的是或许不需要加征关税，那说的是或许，那也没有排除加征关税这种可能性。所以讲的意思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只不过呢一个是从正面说，一个是从反面说，都没有把话说死，都给另外的可能性呢提供了余地。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并没有明显的所谓这个，虽然有不同调，但是呢他们的意思并没有抵触啊。那彭斯的讲话倒是和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确实更显得这个更不一致，因为蓬佩奥说过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冷战，
嗯，
是说呢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就要打冷战。嗯，你刚观看蓬佩奥这个讲话好像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说美国横竖都不会和中国冷战，哪怕你不改弦易辙也不会和中国冷战。而彭斯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中国改弦易辙了，那就不会发生冷战了，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那可能就发生冷战，也就是谈论这个冷战是一种可能性。嗯，当然我想这种差别呢那也不是主要，也不是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语境不同。
嗯，
因为要是在这些话是在这个美中双方的这种外交和安全的对话所讲的啊。你想冲突的双方既然坐到一块来对话或者谈判了，那本身就要表现出一种善意，就要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愿望，在这种场合下呢自然就要会说一些缓和的话啊，那就本身就表示我们不愿意撕破脸，不会撕破脸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美国说蓬佩奥说美国不会和中国冷战，就显得就是比较合乎情理啊。可以想见呢，在月底的特席会上，特朗普大概也会像说的像这个蓬佩奥似的，说一些比较客气的话，比较缓和的话，不会说的那么那个像彭斯那种带警告性的话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场合，你们既然坐在一起，既然会谈，当然就要说这一番话，除非谈判进行的不好，乃至于最后谈崩了，那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另外在这里呢，当然我想也许彭斯副总统和特朗普和蓬佩奥确实还会有些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我想多半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而现在这些讲话呢都谈的是原则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至少我们看不出他们中间确实有什么重大的分歧。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刚才提到说彭斯和特朗普在表述啊，以及当然还有国务卿蓬佩奥了，他们在对一些问题的表述方面啊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种不同调仅仅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唱红脸呢和唱白脸的这个不同策略呢，还是双方在对华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是一些根本性的分歧，有没有这种可能？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还应该在观察之中。我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出两个人在对华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就是如果刚才所说，我认为副总统还是在配合这个总统的工作。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注意啊，这个中国可能特别希望美国出现一个纸牌屋，但是呢而且这个像华春莹的这种说话就是希望或者挑起这种矛盾。
嗯，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是了解美国的政治这个政治传统或者政治制度，从这个目前来看啊，中国的外交就是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其他的这个外交的谈判的代表他们没有各自发挥的这种权利，没有给他这样的授权。所以你看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老不成功，就是给他们授权不够，然后呢这边呢这个主子呢又很强大，都是永远要求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就是他说了以后别人就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来表述啊，即便是在维护这个本国或者本党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就造成了中国外交的一种被动。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贵国的外交好像比较灵活，
嗯，
就是这些个出面谈判的这些个大头们，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色。那像这个也就是通常讲的唱红脸、唱白脸也好，我觉得可能呢未来，因为一个是这个蓬佩奥已经跟中共来谈判过的人。那么这个未来呢，这个就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呢， 川普也马上要跟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谈判，
嗯，
这两个人都有谈判的这个任务或者使命的话，他们就不能把话说绝，因为毕竟要谈嘛，大家双方要摆条件。那彭斯的角色就是不一样，他就是直接亮剑，然后呢，你要是不怎么，你要是不接受我的，有你的好看，
嗯，
他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彭斯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是中美之间、中美关系之间最根本性的一些矛盾，都借着他的嘴说出来了。然后呢，这就给了中方以巨大的压力，然后来由这个川普或者蓬佩奥这样的人，来进行谈判。
嗯，
我觉得就是做了这个铺垫。
嗯，
所以我们可以过度的来解读啊，就是说啊，真的出现了好像不同的出现了旗舰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出现了裂痕，这个当然中共很希望做这样的解读，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好的，但是一些西方媒体注意到这种这个分歧或者说这种区别，比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有一篇报道呢，就认为说月底啊，特席会有可能达成和解的这样一个前景呢，让美国对华鹰派坐不住了，他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于是就出现了像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怒骂华尔街的这个所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然后呢，纳瓦罗他又被他的老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痛斥的这样一个奇怪的这个现象。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您觉得所谓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严重？
是的，上次我就讲过，纳瓦罗是鹰派中的鹰派。纳瓦罗那次讲话确实表明他担心特朗普会动摇，会急于和中共达成和解，那所以他后来就是这个被这个他的老板库德罗所驳斥，那么这谈到这个对华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我想这个里头其实可以分很多的层次。那你提到这个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呢，当然其实主要就限于就是美国白宫团队、白宫班子内部的分歧啊。如果整体上看，特朗普班子里的人马，如果放在美国政界的光谱上，那么他们都属于鹰派，都属于强硬派啊。只不过呢，这中间呢又可以细分，我们在特朗普班子里头整个来说他们都叫鹰派，相对于其他的派，美国其他政治派别而言。那么在这个班子内部我们还可以分谁更强硬一些，谁相对温和一些。你像纳瓦罗、像商务部长罗斯和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属于更强硬一些的，可以叫做就是鹰派。另外呢，像那个财政部长那个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罗，相对来说就相对温和一点，就成为这个鸽派。这当然是这么谈的。当然你还可以分得再细一点，比如鹰派里头，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纳瓦罗可以说是鹰派里的鹰派，而罗斯呢又相对而言呢，又可以称作鹰派里的鸽派等等。嗯，那么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我们这当然就像刚才谈到，就主要谈美国的白宫团队他们内部的有多少分歧。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它民主国家，首先这个特朗普总统组织他的团队的时候，就是按照观点、按照政见来组织的。因此呢，这个所以他团队的这个人员在原则问题上就是和老板看法是一致的。因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一个团队。这个和中国不一样，中国领导人要组织个什么行政团队，其实并不是按照观点，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公开的政治观点、不同观点的表达，而是按照其他的关系派系组成的。因此呢，在这个团队里头，在中共的那些团队里头，他们常常实际上里头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没法公开表达。而你美国的这种行政团队呢，本来就是按照观点相同而组织的，所以他们自然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就是表达的也就是整个团队一种共同的原则，也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没有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呢，一回到具体问题上，那分歧就可能会出来。你像比如说谈到这个贸易战问题，我想这个白宫团队这些人，对于这个美国在中和中国贸易中，让中国占了很大的便宜，认为中国在中间这个搞的高关税，盗窃知识产权， 以及政府补贴这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急需改进，急需改进，急需纠正。在这些问题上，我想他们看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怎么样做，哪些问题先做，哪些问题后做，每个问题做到什么程度等等，我想这个问题就可能有分歧。因为他们这个白宫这些人员呢，他们平常讲话的时候，那就是直抒己见，因为他们见解本来和团队就是一致的，所以你看不出有多少分歧。但是遇到一些有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谈的是自己的看法，所以你可以细致发现其中还是有些不同。当然按照工作伦理，他们也知道作为一个行政团队来说啊，那最后还是应该由总统来拍板。那么一旦总统拍板了，那么那当然你作为这个总统这个班子中央执政人员的之一呢，你应该这个支持你的不同意见呢可以作为保留。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团队的人，如果他们和总统的这个意见实在分歧太大，那么他们比较一般来说，他们这些人当官的官也并不大，还是更热衷于就是通过参政而推行自己的理念，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们发现和这个他们的老板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的时候，那他们一般还是会公开表达出来。结果到出来，当然多半就会或者辞去职务啊，或者被老板给辞退啊等等，就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嗯，
那现在看，所以这种情况看起来呢，就是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的，大多数所谓这个分歧，所谓不一样的一样，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其实说话的角度不一样和他们身份不一样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呢，确确实又有些分歧，像这次这个纳瓦罗的讲话，那很明显就和美国的这个和特朗普总统的意思可能就不一致，因为他谈的确实谈的也比较也过于强硬了一些，因为他讲话就谈到中国政府不可信啊，定了协议都不管用啊。那你这边说不管怎么说吧，你特朗普总是在致力于和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啊。那么你要说这个协议根本就不管用，那下来怎么办呢？当然这可以看出呢，在这个问题上，贸易战这个问题上，这个纳瓦罗他更倾向于趁热打铁，一打到底，那所以他对签订这种阶段性的协议都没有什么兴趣，而外些人呢，白宫团的另外一些人，包括特朗普自己，他们可能就认为一些阶段性的协议还是要定的，他们更倾向于打一打停一停，打一打谈谈这么一种策略。所以我觉得他主要目前从现能看到的情况看起来，他们分歧主要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一些策略的一些具体的策略的问题上。
那么我们看到在贸易战重压之下呢，这个中共领导层内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和分歧，尽管呢刚才像胡先生说的那样不公开表示出来。那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对华贸易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对华关系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用中国一句政治术语说，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呢？张先生，
反正现在大家都是尤其在中国人或者华人圈，都是习惯于一种站队的思维，就是非此即彼，然后呢这个站了这个就不能站那边。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就是说一此一彼，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中间还是有很大的变数。这个当然主要的变数我觉得取决于中共自己，就中共到底这个贸易战你是有没有能力打，你还想不想打，你不想打你又不服软，然后你又耍心眼儿，然后这个明着不说暗着还在干，或者呢这个明着不敢挑战，但是呢不断的在那儿这个含沙射影啊，这些做法呢其实我们都不解决问题。那这个现在看啊，中共内部在自从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开始以来吧，或者说贸易摩擦开始以来，中共现在一直不愿意说贸易战这个词，一直在说贸易摩擦，但是呢确实已经加剧了中共内部的矛盾。
嗯，
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说目前中共也确实面临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个困境，也是现任领导人上台以来他的权力在今年年初这个修宪的时候达到顶峰， 但是现在恐怕很多人在质疑他的领导能力，因为他把这个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带入了险境，把中国的这个国际关系带入一种非常孤立的境地，这些呢可能都是一种体制内的质疑和挑战。那么这个从不久前的经济五十人论坛，然后还有政府方在残联的这个讲话，还有刚刚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提到的龙永图，对这个中美贸易战中些策略上的质疑，还有包括同样是在这个财经的论坛上，这个一个著名的红二代，这个秦晓先生，他是这个原来招商局的董事长，他也在指责，就是关于这个民企的政策，等等等等。据我所知，反正现在，也在防范啊，就是红二代们在这个问题上啊，他们的这个表达或者他们的行动，现在已经受到非常多的防范，有很多的这个红二代组成的这个微信群，大概有上百个都给封掉了。那么说明这个中间背后肯定有一些体制内的躁动。那当然，这个美国的情况我觉得不同。首先是华尔街和华盛顿可能是不同调，因为一直在这个华尔街一直在中国有巨大的这种金融上的运作，而且也获取了非常多大的利益，而且他们跟中国的权贵阶层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利益勾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显然不愿意，就是在这个中美走向冷战或者真的打贸易战，他们都不愿意，他们还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呢，基辛格呀，什么保尔森呐，这些人他们一直在试图说服中共，就是跟美国妥协，而且呢也警告中共，就是说你们如果你们的制度不加以改革的话，可能你们没办法融入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那这个呢恐怕中共也不能接受，所以现在呢有人出来说和，但是并不等于啊他们就认为中共做的是对。我们现在不要老是拿就是这个非此即彼的观点来看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不同意见，因为白宫鹰派当然他也会担心，就是如果达成的这个这种妥协不利于美国的利益，那这个从长远上来讲，这个前面所干的这一切有可能白干了。因为他们有理由高度的怀疑中共是一个不守信用的政权，这个从历史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就是不守信用，所以他们也有理由这样怀疑。所以我想这个不一定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但是我认为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对华政策，这种讨论或者争论会持续下去。
好的，那么关于华盛顿对华政策的这个不同调，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他们怎样看这个问题。首先金刚吴他说，川普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统，中共你不是曾经幻想伙同民主党弹劾总统吗？那你就看看我的副总统吧，我下彭斯上那一定是你的噩梦。如果觉得我比较不好说话，那我的副总统可能根本不屑和你们说话。如果觉得我的条件不好接受，那我的副总统上位之后会比我更加苛刻。所以中共你要见好就收，面子我给你了，要是还丢了脸那就不要怪我了。李忠本他说，彭斯所讲的是大趋势，即中美之间的基本矛盾是对立的，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和社会经济秩序与中共独裁集团的国家新纳粹专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中共推太极式的让步下，或许川普愿意达成一定的妥协，暂时和解以缓和世界紧张的对抗形势，但从长远上来看，中美对抗将进入持久战的新阶段。宋兵乙，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对华口气变软， 和彭斯对华强硬一点都不矛盾，这是非常和谐的。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谁站在道义那一边，谁就会得到支持，这不是意识形态所能左右的。亚太现在面临选边站的严峻考验。最后，埃仁州他说，习近平当局呢，不是误判川普总统的对华贸易和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完全当作赌局在对待的白宫的明确态度和条件。观望未来的美中贸易战啊，贸易啊，中美贸易走势啊，不如说是走上了外交关系全面冷战的态势。因为长期欺骗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没有出路了，也演不下去了。结局呢，将是共产党打掉牙自己咽下去。一旦习近平开始吞自己牙的地步时呢，估计也就没有几天的日子了。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如果美国对华政策中呢出现了鹰派和鸽派之争，那你认为特朗普总统他是属于哪一派？他是只鹰呢，他还是一只鸽子呢？
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特朗普到底是鹰还是个鸽子？然后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就是美国对华政策中间这个鹰鸽派之争。刚才张先生我们都谈到很多，那么这里呢，其实所谓唱红脸唱白脸这种说法，那我们也不能想象他们白宫这些人自己悄悄开个会，然后商量说，哎，你说这些话，我说那些话，你这么说，我那么说。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是的。
那么这里它有区别呢，一来有些分歧，有些不一样，就是它本身就不一样。就白宫班子里的人不像共产党里头的人，他们觉得必须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果说了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表明了很深刻的重大的分歧。而白宫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说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分歧就是那么多啊，所以都表那你看那个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他。他内阁的成员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啊，那就说明他换为什么换那些人呢？他就认为那些人跟他观点不一致嘛，所以他们当初体现表现出来的不一致，并不是是一种安排啊，你这么说我那么说，那就真的不一样。
嗯，
在这点他们所谓这种另外各派之争，那确实是存在的。那有些不一样，确实有角色不同，比如你知道你担任某种角色，有些话你可以说得狠一点，有些话呢你在某种场合下你可以这么说，那是一种区别。所以我这里呢确实有鹰派和鸽派之争啊。那么总统属于哪一派呢？这个当然很难说。一般来说呢，看起来他好像比较居中啊，他对纳瓦罗不满意，这个是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次了，因为纳瓦罗在白宫的班子里头不止一次出现这种被边缘化的这么一种尴尬的地位。但是你要说特朗普对纳瓦罗不欣赏，那也未必。当初纳瓦罗那本书《致命中国》，特朗普看了就是大为赞叹。那只是呢，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对特朗普对这个纳瓦罗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那么另外呢，你也看出来呢，在具体谈判这个过程中间，纳瓦罗本身本来就不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像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比如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角色都要比纳瓦罗重要的多啊。这那个他们的工作的分工的不一样，又跟这个有关系。那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呢，他之所以你很难说他是哪一派呢，那就因为你看他也讲话，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那么讲，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有点不一样，你很难判定。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他是这个在好像从现在情况看起来，他看起来好像更倾向于这个团队中的那些鸽派的这一部分要稍微要略略多一些。也就是说他现在给人感觉呢，他更急于达成一种协议，那一种至少一种阶段性的一种协议。你看他虽然讲话，他虽然也谈到对中方提出的那些这个那些建议，很多条他很多重要的问题他也不能满意，但是呢他还是放出一个比较乐观的信号。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上而相比之下呢，白宫的团队另外一些人，就是包括彭斯副总统，他的讲话都显得比这个特朗普要更为强硬一些。在我看呢，那么在这个特朗普呢基本上是居中的啊，其中呢略略更偏向这个鸽派一边，至少下阶段的这个特席会上表现出这么一种态度。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的确有鹰派担心呢，就是特朗普为了政党及商业利益，有可能最后呢对中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贸易战啊草草的收兵。那张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看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就是和中方不是最近递交了一份清单，这个川普也说内容相当完整，因为据说是包括了142个项目，分为三类。那么这个，当然这三类其实有些都是以前提过的东西啊，但是呢，川普是表示他不会完全接受，因为这个清单漏掉4-5件大事儿，那么他期待这个，他是说期待达成协议，但是强调对等。那这个中间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这个这4-5件大事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彭斯强调的那些东西，比如像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强迫转让知识产权的问题，比如像这个在南海，这个南海的权益的问题，因为彭斯也强调这个南海不是中国的海，就是属于公共水域。那么还有像这个中美之间这些个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中国的这个互联网自由的问题等等一大堆问题，我觉得这些呢可能就是中国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就是这个川普要求中国接受的东西。所以在这中间我觉得双方如果勾兑的话也得基本上让川普满意，他才能够这个能够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就是这个月底的这次这个两位领导人的峰会就能够从一揽子或者一锤就定音，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不会。顶多就是达成一个框架，然后双方的团队各自去谈。而且这次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中美双方的团队的这个谈判已经挪了地方了，没有到华盛顿来，而是要在第三国进行。那当然是一些预作安排。但是现在看来，普遍的，尤其从这次这个 APEC 这个峰会的这个没有形成宣言，已经大家对未来中美在这个月底达成这个根本妥协的这种期待已经这个减少了很多。大家觉得不会马上就这个中国也不会马上就全部服软，美国也不见得就会接受中国的这种妥协方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贸易战会草草收兵吗？我觉得恐怕不会。因为这个当然鹰派有一派的担心，这个川普团队是经常换人的，这个帮他选举的这波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现在他就是办一件大事可能用一波人，用完以后这波人也可能还会换掉，所以呢这个鹰派会担心，就是他们不能长久的占据白宫来主导这个政策，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这个担心其实也就是中共自己的问题。就中共如果接受的幅度大，可能这个鹰派就没有更多的话讲，所以有很多问题其实绕来绕去还在中共自己。中共自己现在就算不过这个账来，总是把很多问题把对方的问题想得过于复杂，然后呢还有就是用中共自己的那套思维模式来想象美国。
好的，
所以现在就造成这种误判。
好，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瑞士力碰壁，从 APEC 看中国影响力，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邀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